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非常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在这里一起聚会。
非常感谢主，今晚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
当然我们要专心让主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当然我们要专心让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要讲说话。
但是难免我们会想到刚才吴医师告诉我们现在在北京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但是我们难免都想到刚才医生提醒我们说在北京里面那些热闹。
当然我们一心不能两用。
不过我们一心不能够两用。
但是让我们也做一些操练。
不过也都是成为我们一个操练。
让我们一方面来到神的殿中听主的话。
让我们一方面来到神的殿里面听他的说话。
让我们也再一次为着我们中华民族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献上祷告。
我们都可以同时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主的面前献上更多的祷告。
悠久的历史。
悠久的历史。
广大的神州大地。
广大的神州大地。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些族群。
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我们一些得天独厚的族群。
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巴不得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心愿。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
虽然我们这里是极少数的人，比起广大的这个全中国的人口，
虽然比起中国的人口，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众。
不要忘记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
但是不要忘记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
但是我们要先来到主的面前听主说拿过来给我。
但是我们先听主的话，要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话，拿过来给我。
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将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
让他在我们的身上面做主要做的工作。
我们谢谢主这几天的时间，让我们一开始唱诗的时候，我们就真实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
我们很感谢主在几个晚上，当我们一开始唱诗的时候，就感受到他的同在。
当我们刚才读到唱到因他活着的时候，
首先当我们唱到因他活着的时候，
我非常谢谢姚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非常多谢姚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歌。
第一节讲到耶稣。
第一节讲到耶稣。
第二节讲到一个小婴孩，一个小 baby。
第二节呢是讲到一个小婴孩。
那么第三节讲到一个老人。
但第三节呢讲到一个老人。
对我来讲有非常亲切的一个感受。
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亲切的感受。
因为几天前是我第二个孙子满月的时候。
因为几日之前呢是我第二个满月的时候，第二个孙满月的时候。
不是我满月。当我唱到第二节的时候。
当我唱到第二节的时候。
想到这个小生命。
我就想起这个小生命。
多么样的宝贝。
几咁嘅宝贵。
你知道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这个后代。
你知道每一个人当看到自己的后代的时候，
都是觉得是最漂亮，
都是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漂亮，
都是觉得最英俊，
都是觉得他最英俊的。
很多时候有一个，我听过有一个弟兄这样说，
我听过一个弟兄这样讲，
他说我看镜子看了我就很可怕，
每一次看照镜我都觉得很可怕，
哎，我长得那么不好看，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不漂亮，
我怎么敢生孩子呢，
我怎么敢生小孩呢，
所以他就一直真的就不敢生孩子，
结果他真的不敢生小孩，
但是后来神还是给了他一个孩子，
不过后来神都是给了他。
太太怀孕的时候，
他太太怀孕的时候，
他紧张的不得了，
他非常的紧张，
他就怕生下来的孩子如果跟他一样已经够惨了，比他丑，那就不知道怎么办。
他最怕生出来的小孩其实跟他似样已经很惨了，最怕他还丑过自己的样子。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当他刚刚出世的时候，
那个孩子是不太好看。
实际说这个小孩的样子不是挺好看。
但是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做爸爸的，
但你知唔知我做爸爸嘅咧？
到处告诉人家，你看我的孩子多可爱、多漂亮、多英俊，像我。
佢周围嘅话俾人听到，我仔几靓、几英俊、几可爱，就系似我啊。
因为反正是自己的，永远是好的。
系因为就即系发现到咧，自己生出嚟嘅都系好嘅。
所以我刚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想到很漂亮、很英俊、很潇洒。像我的孙子
啊，所以当头先我唱呢首歌嘅时候，谂起一个好靓、好英俊、好潇洒嘅就系我嘅孙啦。
最近我跟蔡元云医生，就是我们去年也在这边讲到的，另外一位同工。
最近咧，我跟阿蔡元云医生就系最近喺呢度同我哋一齐讲到嘅。
因为他也有两个孙子，而且是双生。
佢有两个孙，而且系妈生嘅。
那么后来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的时候，
后来咧我两个人一齐倾偈嘅时候，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就同佢讲啦，
我说蔡医，我们以后要开始研究一个新的学问。
我话蔡医啊，以后我哋开始咧研究一个新嘅学问。
什么学问呢？
咩学问呢？
叫做孙子兵法。
就系孙子兵法。
因为我们要开始研究孙子怎么样对待孙子，怎么样带孙子。
我哋就要学下点样带孙子同埋对待佢哋。
有非常灿烂光明的前途，对这些小孩来说。
对小孩子嚟讲咧，佢有一个非常灿烂嘅前途。
到了第三节，
去到第三节，
突然之间就讲到我们老人。
突然间就讲到我老人家啦。
那么这几天，有些弟兄姊妹跟我慢慢熟起来了。
呢几日咧，弟兄姊妹开始同我熟啦。
那么跟我讲话就比较没有礼貌了。
同我讲说话就比较冇礼貌。
刚刚开始不太熟的时候，
最初唔系几熟嘅时候咧，
对我非常非常有礼貌，
对我非常非常有礼。
后来慢慢熟了以后，
慢慢后来熟咗之后咧，
就开始会跟我讲一些调皮的话。
佢就开始讲一啲调皮嘅说话啦。
李牧师，你这几天讲了两次。
佢话：李牧师呢几日你讲咗两次啦。
你已经六十八岁的人，
你已经六十八岁啦。
但是你根本不像六十八岁。
但系你根本唔似六十八岁。
我不是第一天跟你们讲过我在非洲的故事吗？
我唔知你记唔记得第一日我喺非洲讲嘅故事呢？
那个非洲的年轻人，像今天失班的年轻人一样，大概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孩子。
喺非洲有一个年轻人，就好似今日失班呢二十几岁嘅年轻人一样。
他不是开玩笑，
佢唔系讲笑噶。
他是非洲人，他不懂得怎么看中国人。
事实上，非洲人系唔识睇中国人嘅样
嘅。他看我看了半天，
佢睇我睇到半日。
哎呀，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看你大概多少岁？
佢就话俾我听，我睇你大概几多岁？
我说你说我多少岁？
我话你话我几多岁啊？
我说 twenty。
他说29岁
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
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
我心情愉快得不得了
我心情快乐到不得了
我在非洲觉得非洲美得不得了
我觉得非洲靓得很紧要
因为他们看我29岁
因为他说我只是29岁
但是可以骗一骗自己
其实只是骗一下自己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好多时我哋喺我哋生命当中，
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很残酷的事实。
我哋要面对许多残酷嘅事实。
有一次我到了台湾，
有一次咧我去台湾，
我听说一个好朋友在高雄病得很重，
我听到一个好朋友喺高雄咧病得好严重。
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
我就用很忙的时间里面抽了半天坐飞机到高雄去看他
我就在非常忙碌的节奏里面抽了半日去高雄去探
感谢主我去看了他
感谢主我见到他
因为后来我看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其实那次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再过了大概几个礼拜他就回天家了
再过多几个星期他回了天家了
我到了台北松山机场
我去到台北的松山机场
那么我就去买飞机票
我就去买机票了
那个小姐对我很客气
那个小姐对我非常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就告诉我说先生好不好给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先生好不好给你的身份证给我看
因为他要跟我开票
因为他要开票
那么要写我的名字
要写我的名
那么他看看身份证以后
当他看看这个身份证
他就看看我
他就看看我
然后再看看身份证
他又再看这个身份证
看完身份证又看看我
再看完身份
他刚才叫我先生把身份证给他看
他说先生将身份证给我看
他看完以后他改口了
当他看完之后他就改口了
他说老先生
他说老先生
你可以买半票
你可以买半票
可以买半票
可以买半票
我站在他的面前
我站在他的面前
那我就看看他
我就望住他了
我说小姐
我说小姐啊
帮个忙好不好
帮不帮忙帮个忙好不好呢
不要叫我老先生
不要叫我老先生
我买全票
我宁愿买全票
你知道后来结果是什么
你知唔知最后结果点咧？
我还是买了半票。
其实都系买咗半票啊。
因为半票的吸引力更大。
因为半票嘅吸引力其实好大噶。
我们的年岁一下就过去了。
我哋啲年岁一下子就过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刚刚才开始。
很多时候咧，我哋好似觉得系啱啱开始嘅啫。
今天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唱诗的时候，
今日听青年嘅弟兄姊妹喺度唱诗嘅时候，
我就想到我在大学的时代，好像就是像昨天一样。
我就谂起大学嘅生活就好似系琴日咁样。
但是算一算，已经五十年过去了。
不过计一计咧，原来都过咗五十年噶啦。
昨天我已经说了是。五十年前的昨天是我蒙恩得救的一天。
我昨天已经讲了，五十年前的昨天是我蒙恩得救的日子。
是1958年8月7号。
是1958年8月7号。
到台湾1959年8月7号的时候。
当去到1959年8月7号在台湾的时
候。在台湾是很出名的台中的八七水灾。
是当时在台中是一个很出名的八七水灾。
那么在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在庆祝我属灵的生命的一周岁。
在八七水灾的时候，正正是我庆祝我属灵生日的第一岁。
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对我的印象来说是非常的深刻。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跟弟兄姊妹来思想约翰所整理出来的第七个神迹。
今晚我要同弟兄姊妹思想嘅就系约翰所整理出嚟嘅第七个嘅神迹。
我不知道约翰怎么回事，他好像越写越过瘾。
我唔知约翰搞咩嘅，佢系好似越写越过瘾，
越写越长，
越写越长。
哎呀，我发现他写前面好像几节就写完了。
我发现咧前面嘅神迹咧几节就写完了。
昨天已经够长了，
琴日都够长噶啦。
第九章那个生来是瞎子的故事。
琴日喺第九章生来系瞎子嘅故事。
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拉撒路复活。
刚刚我哋读到拉撒路复活嘅呢段嘅经文，
刚刚吴医生带我们读的时候，
刚刚吴医生带我哋读嘅时候咧，
那么我在跟着大家看那个字幕的时候，
我就同大家一齐嚟睇呢个字幕嘅时候咧，
我实在再复习一遍，再读一遍，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信息在里面。
当我再一次嚟温习嘅时候，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宝贵嘅信息喺里面。
那么我相信约翰，他就把所有他印象深刻的东西都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我发现约翰就是将一些他很深刻的领受用文字要表达出来。
我相信他把这些神迹把它归纳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当他将这些神迹归纳出来的时候，
到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到了20章30节31节。
到最后来到高峰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20章30和31节。
他心里面他说，如果我再写的话，全世界的书大概都没有办法写完我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感触。
约翰的感受仿佛就是，就算我写完全世界这么多的书，都不能够将我心里面的感触都写出来。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耶稣另外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没有记载在书上，
没有记载在书上，
但是记下来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记下来的都是很重要的。
要叫你们做两件事情，
要叫你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知识上的认知，
一个就是知识上面的认知，
一个是经历上面的一些体验，
一个就是经历上面的体验。
要信他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要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信他是神的儿子。
刚才我们已经读到马大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看到马大都讲了这句话，
我知道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他说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第二件事情更重要，
但第二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我已经再三的强调，
我要再三的强调，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需要有客观真理的基础，
我们需要有客观真理的基础，
我们不能没有主观生命的体验，
但我们不能够没有主观生命的体验。
叫你们因信他，
叫你因为信他，
就因着他的名得生命，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
这个生命是可以成长的，
这个生命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这个生命是动态的。
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我在第一天就提到我们在点和线的上面常常落在一些危机的当中。
我在第一天已经提到我们常常在点和线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一路成长的过程，
曾经接受耶稣基督那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17节说的，
也都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他讲到因信称义，
他说我们因信称义，
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本于信是一个点，
本于信是一个点，
是一个开始的点，
是一个开始的点。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每一个跟从主的人，
都有一个起点，
都有一个起点。
那起点是非常重要，
起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起点是让我们的得救是清清楚楚，不是单单口里面说主啊主啊的那样的人。
这个点是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得救，而不是单单口里面说主啊主啊。
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我们能够本于信但是至于信，
那个至于信是动态的，
至于信是动态的，
那个至于信是不断的往前走，
这个至于信是不断的往前走。
本于信是什么呢？
本于信是什么？
我来了叫人得生命，
他来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更丰盛是一个静态，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更丰盛是一个动态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体谅约翰他心里面的那个感觉，
我们要体谅约翰心里面这种感觉。
所以他收集了这些资料，
他收集了这些资料，
他就写了这些神迹，
他就写了这些神迹。
这个第七个神迹，
第七个的神迹
是四福音神迹里面篇幅最长的一篇，
是约翰福音记载神迹里面篇幅最长的一个，
也写得最细腻的一个神迹，
也都是写得最细腻的一个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呢，
不过这个神迹呢，
也是带来最大的冲击和震撼，
也都带来最大的冲击和震撼。
因为在十一章后面我们没有读的第五十三节，
因为在十一章后面我们没读的第五十三节，
从那一天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耶稣。
那些人看完之后反而是商议要杀耶稣，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的这个压力太大，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但是在这个神迹讲到什么呢？
不过在这个神迹讲到什么呢？
讲到胜过人类最大的仇敌，
就讲到胜过人类最大的仇敌，
就是死亡。
这个就是死亡。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惧怕，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惧怕，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迷，
我们对死好像一种莫名的迷惑。
因为我们从小一直到大，我们对死后的东西，我们带着一种非常惶恐的心态来看的。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对死了之后发生的事都带着一个惶恐的心态来看。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来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作为奴仆的人。
耶稣基督来到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死亡的奴仆，
因为死的关系，
因为死的关系，
就有一种惧怕，
就有一种惧怕，
我们就成为那个惧怕的奴仆，
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最惧怕的奴仆。
耶稣基督来解释了这个死亡的谜，
耶稣来解释了这个死亡的谜。
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最大的神迹，
听晚我们要讲到最大的神迹，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么不是单单讲到他的复活的事实，
不是单单讲耶稣复活的事实。
明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提醒，
听晚呢，我要同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嘅提醒。
复活的主跟教会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究竟同教会有咩关系？
复活的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同你同埋我有咩关系？
复活的主跟教会的前途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同教会嘅前途有啲咩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
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
所以今晚我哋睇到拉撒路复活嘅故事。
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就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解释，
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从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这里呢，我们见到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有一次我在很早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
我在很早的时候呢听过一个故事。
说 D.L. Moody, Dwight L. Moody, 就是穆迪这个牧师。
就提到穆迪牧师。
他第一次出来侍奉主，第一次去带领一个追思礼拜。
当他第一次来侍奉主，第一次负责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
那他很一方面也是心里面有一种很不是说兴奋，就是很紧张的一种情绪。
啊，事实上他心里面都是一种很紧张的情绪。
哎呀，他就说我要怎么样好好带这个追思礼拜。
他说我究竟要怎么来带领这个追思礼拜？
他说对了，我去圣经里面找。
啊，他就去圣经里面找了。
去跟谁找呢？
去哪里找呢？
他说跟耶稣找。
不如看耶稣的榜样。
那么耶稣有什么榜样？
耶稣有什么榜样？
那么耶 耶稣是怎么带追思礼拜？
耶稣系点样带领呢个追思礼拜？
那么耶稣怎么带追思礼拜？
耶稣点样带追思礼拜？
那么我就怎么带追思礼拜？
我就照佢个样带追思礼拜。
然后他去圣经里面去找，
佢就喺圣经里面揾，
他就在四福音里面找，
佢喺四福音里边
揾。我就发现耶稣曾经面对三个死人。
他就发现呢，耶稣曾经面对三个死人。
那么第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第一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很多人都很熟悉。
就是呢，加伯农的管会堂的雅鲁，他十二岁的女儿。
就是那个在加伯农管会堂的艾鲁，那个十二岁的女儿。
那么耶稣去让他复活了。
耶稣去到让他复活。
那么第二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二个呢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就是拿因城寡妇的独生的孩子。
就是拿因妇寡妇的独生的儿子。
你看这个女人很可怜。
你看这个妇人很可怜。
她是寡妇。
她是一个寡妇。
丈夫不在了。
丈夫不在了。
现在她的独生儿子离开她了。
现在她独生的儿子都离开她了。
丈夫离开依靠没有了。
丈夫离开其实没有依靠。
儿子离开盼望没有了。
儿子走了没有盼望。
所以她又没有依靠又没有盼望。
她是一个没有依靠又没有盼望。
感谢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孩子复活。
但感谢耶稣让他的儿子复活。
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
这个穆迪他越看。
这个穆迪越看的时候。
他就发现耶稣从来没有真正的领过一个追思礼拜。
他就发现耶稣根本从来没领过一个追思礼拜。
因为凡是死人碰到耶稣。
因为反正当死人遇到耶稣的
时候。丧事都变成喜事。
丧事就变成喜事了。
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信息。
他就用这个信息。
在他第一次的追思礼拜。
在他第一次的追思礼拜。
告诉人家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就告诉人家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是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死亡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三个例子。
这个三个的例子。
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七章。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有好几件事情很有意思。
其实好几件事都很有意思的。
因为第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第一个就是这个十二岁的小孩。
刚刚死没有多久。
刚刚死了没几
年。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
这个拿因寡妇的孩子呢。
死了一段时间。
都死了一段时间的
了。在出殡的路上。
就在出殡的路上。
要在下葬的路上。
就准备下葬的过程。
第三个个案是什么呢？
第三个个案是怎么呢？
已经死了四天，埋葬了四天了。
已经死了四日，埋葬了四日了。
不管刚刚去世，
唔理系啱啱去世嘅，
尸体已经臭了，
甚至尸体都臭埋。
复活的大能领导他们，
当复活大能临到佢哋，
他们都复活了，
佢哋都复活啦。
今天下午，
今日晏昼，
我在把这个信息再看的时候，
当我再睇呢个信息嘅，
突然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突然间心里边有一个问题，
或者是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或者话我发现一件好有趣嘅事，
这三个耶稣复活的对象，
呢三个耶稣让佢复活嘅对象，
都是年轻人，
都系年轻人，
我觉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意思，
其实我唔知道里边有咩意思。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
大家当睇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他是以色列的老师
他是以色列人
他犹太人的一个老师
犹太人的老师
那么他是一个老人家
他是一个老人家
那么当然他很快就会离开世界
当然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世界的
那么为什么耶稣不让尼哥底母复活呢
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叫尼哥底母复活呢
我不知道保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保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彼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彼得死的时候几岁
保罗是被斩头的
保罗是被斩头的
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
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
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复活
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复活呢
那么为什么让年轻人复活
为什么耶稣要叫年轻人复活呢
刚好年轻诗班在我后面
好在呢后面是年轻的诗班
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坐在台上
我刚刚进入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今天下午想的这件事情
我就突然醒起今晚就想这件事
我发现上帝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发现上帝非常的不公平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了
顶多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最多是将我放在这个 CD 里面
那么他们死了
如果他们死了呢
还有希望复活
还有机会复活
因为复活都是年轻人
因为复活的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呢这个白头发的大家没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老人家白头发大概没什么希望了
但是后来想想
不过后来想想呢
还是我们好
都是我们好、
这世界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玩的
还是到那里去好一点
不如上去上面好一点
所以他们不好
所以他们不好
他们有机会复活
他们有机会复活
但上帝给他们更多的责任
上帝要给他们更多的责任
让我赶快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
我能够赶快揭低一切的劳苦
擦干一切的眼泪
擦干一切的眼泪
到天父那里去
去天父那里
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其实都没有答案 案噶。
那么请弟兄姊妹回去想一想。
啊，请弟兄姊妹翻去想想。
为什么耶稣死人复活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耶稣叫死人复活嘅都系一啲年轻人？
而且是个12岁的小孩。
而且系一个12岁嘅小孩。
耶稣那么看重那么宝贵的生命。
耶稣是很看重这些宝贵的生命。
弟兄姊妹，我刚才其实讲已经露出一些答案出来了。
其实当我一路讲的时候已经流了一些答案出来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找最后的答案。
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去找最后的答案。
耶稣让这三个人复活。
耶稣让这三个人复活。
都是一些年轻人。
都是一些年轻人。
也就是昨天晚上我说的。
也都是昨晚我所说的。
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
耶稣对士美拿的教会
特别提醒他们要至死忠心，
特别提醒他们的是要至死忠心。
什么叫忠心？
什么叫忠心？
对我来讲，忠心的定义很简单。
对我来讲，忠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一个坚持到底，或者坚持到底一个属灵的美德。
就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一个属灵的美德。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一件事情一直走到底？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将一件事情一直做到底。
很多人听我讲到听过一个笑话。
很多人听我讲到呢，听我讲过呢个笑话。
我60岁的时候。
我60岁的时候。
有人送给我两句话。
有人送给我两句说话。
你60岁了。
你60岁了。
这是8年前的事情。
这个是8年前的
事。这8年前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影响。
这句话呢，8年前一直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影响。
送给我两个英文字。
他给我两个英文字。
你要 finish well。
你要完成得靓啊。
你翻译得好靓，
多谢你。
因为当我讲 finish well 的时候，有一个人怎么翻译呢？
因为当我讲这个 finish well 的时候，有人怎么帮我翻译呢？
他用两个中文字解决了。
两个中文字又解决了。
他说善终。
他说要善终。
哎呀，我说60岁要我善终。
我说60岁就跟我讲善终。
八年还没有善终。
八年还没善终住。
finish well 要怎么翻译？
finish well 要怎么翻译呢？
守住晚节。
要守住晚节。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